好，谢谢王军弟兄。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见，
好，谢
看不
谢。
到。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俯伏敬拜，也感谢主，让我们有下边这一段时间可以一起来学习分享他的话语。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部署这世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出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三到十九节。我先来读给大家。《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读经就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召聚你的众儿女和那些寻求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所以我们就把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当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就像刚才诗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就如同躺卧在可安息的水边，求你用你生命的泉水滋润我们，用你至圣的真道来浇灌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被犹太人抓捕，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前，最后为门徒所做的祷告，也称作临别告别祷告。那这里边主耶稣就提到，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这是主耶稣向天父在祷告哈，因为他知道他离世的时间已经很快就要到来了。所以说呢，但是主耶稣在他临行之前，他在天父面前为他的众门徒祷告，为的是叫他们心里充满从主来的喜乐。那主在这里边说呢，他说世界恨他们哈，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是呢，主在这里又说，我不求你，就是不求天父让他们，就是这些门徒离开世界。所以说从这里边我们看到哈，主清楚地告诉门徒他们不属世界，就像他自己不属世界一样。可是呢，主又没有说带着门徒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分享以下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不属这世界，同时门徒也不属这世界。那么既然不属世界，为什么主又不让门徒离开世界？ 那既然不让门徒离开世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就着这些问题有一些的分享。首先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为什么主耶稣说不属这世界。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要先讨论一下世界本身，就是这里边主耶稣说的不属世界，到底他指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先来看创世纪里边的两段经文，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那里边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是创世纪里边对当时世界的一个描述。那这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世界呢是在大洪水之前，也就是我们称为上古的时代哈。那因为这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因为圣经里说人整天思想的都是恶，所以说全地都败坏了，那么这就引出了后来的大洪水。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挪亚方舟的故事哈。那这个大洪水是神对当时那个败坏世界的一个审判。那么大洪水之后呢，神只保守了一人挪亚一家啊，这个我们从创世纪里边都看到。那大洪水过后呢，挪亚一家继续在地上繁衍生存。可是呢没过多久，这个世界呢又败坏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旧约时代先知以赛亚当时描述这个世界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四到五节，那里是这样讲的，他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那这是先知以赛亚在旧约时代所说的一段话哈。那么这里边，因为我们知道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赐下十诫，这里边但是先知在这里说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同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旧约的时代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到来开启了新约时代。那么新约时代的这个世界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保罗，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对这个世界是如何描述的。那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到第三十二节，保罗这样形容这个世界哈，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谈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保罗对世界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新约圣经，我们看到的在这些使徒和先知笔下，他们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污秽、满了罪恶的世界。这个是主耶稣所指的，他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才我们在诗歌里唱到的那样，我们的主是坐宝座的圣洁羔羊，那神是公义圣洁的。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当然和这样一个败坏的满了罪恶的世界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啊。那而我们当时主耶稣又说，不仅他自己不属这个世界，他说他们也不属这个世界。那这里的他们是指主耶稣的这些门徒啊，就是跟随主的人啊。所以说呢，这个那为什么门徒主耶稣说他们也不属这个世界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是这样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因为这些门徒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些人不再是从世界生的，从人生的，从血气生的，而是从神生的。那么这些人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一群重生得救成为神儿女的人，所以就和主一样，他们也是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当主耶稣说不属世界的时候，他是指着生命的本源，生命的出处，是在这样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主耶稣说不属世界，但是呢，刚才我们读了那段经文，他说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那么一方面主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圣洁的，但这个世界是污秽的。但是的话呢，主又说不要离开这个世界。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既然我们不属这个世界，那我们就应该远离啊。虽然我们还活在地球上啊，但是我们尽量的远离这个世界啊，不参与这个世界啊。其实在事实上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哈。比如说呢，有一群人叫做阿米西人啊，弟兄姊妹可能听说这些人呢，他是基督新教重洗派这个门诺会当中的一个支派。那这一些近前的基督徒他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就是说过一个像两百年前那种农耕的生活，不用电，也不上网，也不打电话，也不开车。就是说他们说，哦，我们不属世界，那我们就要断绝跟这个现代世界的一切联系，这样呢就保持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纯洁啊。那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啊？这个那究竟是不是有点极端？这是不是主真正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远离这个世界啊？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要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情？接下来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主说为什么不离开世界。那如果我们明白为什么不离开世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来处理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为什么主说不离开世界哈？他不求父让门徒离开世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里的他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哈。当时的背景呢，是主耶稣复活跟门徒在一起又相聚了四十天之久。那么最后呢，主要离开他们升天回到父那里去。那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在一起聚集，那门徒呢就问主耶稣， 然后主耶稣就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主他自己离开世界而不带门徒一起离开这个世界。那主在这里写得很清楚，说得很非常清楚，他把门徒留下是要他们在全世界为他自己来做见证。那这个目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所谓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要让门徒去传福音？那这个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更多的人得救，让更多的人因着听到福音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而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最后是要建立教会。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这个经文，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他提到这个福音的指示，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们，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保罗清楚的阐述到说，神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让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去传福音。那么保罗他自己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但是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教会呢？那建立教会的目的就像保罗说的，是要完成神从万事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即让不仅是地上的，而且连灵界的天使都借着教会能认识到神百般的智慧，那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教会的目的，这是教会的使命。当我们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得荣耀的时候。但是要想得到荣耀，要想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那保罗也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里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这也就是我们在离开世界之前我们的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借着这些使徒的教训，我们就明白，神不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把福音广传，为的是建立他的教会。而建立教会就是为了要完成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我们这个信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不仅仅是将来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进入到这个永远的国度里边，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从神来的使命，就是在这个地上为他做见证，使教会得以建立。我们明白这一点，那我们这个基点就不一样，就是不是我们行事为人就不再是从人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而是从神的角度。那一旦这个基点不一样，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就会不一样，我们的无论是说话，我们的做事就都会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讲。 那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属世界，主耶稣为什么说我们不要离开世界。那既然我们不离开世界，虽然我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了，可是呢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还实实在在的要过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面临这个世界，尤其是像刚才我们通过那几段经文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败坏啊，充满了罪恶。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被撒旦所辖制的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去做，如何战胜这个世界啊，如何胜过这个世界。那这个我想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主要讨论的啊，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何来得胜这个世界。我想在这里呢首先啊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的这段经文。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来具体的来分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保罗在这里边啊告诉我们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征战。那么我们这个征战呢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要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在这世界上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跟有血气的征战，而是我们真正征战的对象乃是魔鬼撒旦。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是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那么如何跟恶魔征战呢？人是没办法战胜魔鬼，人没办法战胜魔鬼，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如果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谋略，靠着所谓人的智慧去跟魔鬼征战，这个结果一定是一败涂地，只能是给魔鬼留破口，受仇敌的攻击。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是保罗在这里边要强调的。他说我们要想跟魔鬼征战，那我们就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想跟仇敌征战，我们需要军装，就像我们这个士兵要打仗需要军装一样，而且要需要这个一些武器。那么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全副军装非常形象的来描绘我们如何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与魔鬼征战。那么他这个用的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全副的军装。那我们就来具体来分析一下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谈到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什么，我们才能穿戴整齐，才能够 胜过魔鬼。保罗在这里说，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啊、遮胸、这个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听一些评书哈，评书里边讲这个古代的将军打仗，那么在这个上战场之前呢，都是要这个经常会听到这个说书的人说整理一下这个叛甲绦啊，扶一扶护心宝镜，然后就催马这个上阵啊，去跟这个对手去这个征战啊，所以这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说法。但是保罗在这里边说什么是这个束腰的带子呢？是用真理来束腰。那我们要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常常说这个真理啊，我们要捍卫真理啊，我们要这个坚守真理，我们要寻求真理啊。那真理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们天天说真理，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想对真理下一个定义，好像忽然之间又不知道如何来下这个定义啊。那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主耶稣他亲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理是什么？主耶稣他就是真理，神就是真理的本体，是一切真理的本源，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所以圣经里边说常常讲到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当人靠着自己这个的智慧，这个是靠不住的，因为人的智慧不是真理，真理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这里的真理实际就是指向主耶稣。那么接下来保罗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遮胸，那这个公义是什么呢？这个公义是什么呢？我想在这里引用马拉基书的一节经文哈，马拉基书四节四章二节那里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是旧约时代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当时以色列人是处在一个最黑暗最彷徨无助的一个时候，他们经历了亡国被掳，虽然归回，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回到以前像大卫所罗门时代的那个辉煌的那个年代哈、啊、那个时候。所以说呢他们当时是非常无助的，但是神并没有完全抛弃以色列人。神借着先知马拉基给他们盼望，就是告诉他们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而那个公义的日头指的就是后来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用平安的福音那这平安的福音是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福音从哪里来？福音就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那耶稣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30岁受洗开始在地上的服事。所以马太福音4章23节那里讲到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福音的起头，而且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亲身亲口去传天国的福音。而且这里保罗用了平安的福音就像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刚才郭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也有提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有平安吗？ 我们面临的这个疫情，因着这个疫情有多少人受到影响，多少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多少人甚至因为这个疫情而失去生命。我们不单单要面对这个疫情，还要面临美国现在这个政治社会的环境啊。那么再过两天啊，这个美国就要我们就要有这个权力的交接，我们也为着这个权力和平的过渡而祷告哈。所以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太多的事情，太多的挑战啊。如果说平安，我们在人的层面很难有平安，真的是很难很难有平安。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安慰他的门徒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边有平安。所以这个平安的福音只有主耶稣才能赐给我们。那接下来保罗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那这个信德啊，这个信德这个词呢，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哈，在这里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如果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比较容易。这个信德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希腊文的原文是 pistis， 那么这个英王的钦定本里边，它翻译说 faith assurance 就是 assurance 是 believe 的意思，就是信，相信，信心的意思。那这个词的话呢，在圣经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用到这个 faith 那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八章那里边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耶稣当时在加百农，当时有一个百夫长来求他说，我的仆人害了这个瘫痪的病，躺在家里非常痛苦。那主耶稣对他说，好，我去医治他。但是这个百夫长当时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那主耶稣当时听了他这个话呢，就很稀奇，就对周围的人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这里当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用的就是这个 pistis， 就是这个 faith， 就是这里边保罗用的这个说翻译过来信德这个词哈。所以说当保罗说信德，用信德做藤牌，实际就是指的对主耶稣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就像刚才那个故事里头分享的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他就可以被医治了。所以主耶稣对他这样的信心也是非常的赞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可以挡住仇敌一切火箭的藤牌。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主的信心，那这个藤牌就没有，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面用这个信德当作藤牌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那接下来保罗说，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很重要，因为头是人这个最致命最这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但是保罗说，如果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就不用怕了。那救恩是什么？救恩也是从主耶稣来，因为主耶稣说，我来这个世界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乃是要拯救这个世界。是主耶稣把救恩带给我们因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当我们说到救恩，说到得救，我们只能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就是从主耶稣那里来，主耶稣是救恩的唯一的来源。那最后保罗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前面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这个藤牌也好这个护心镜啊，头盔啊，这些都是好像防护用的 但是呢，我们不单单是防护防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基督徒还有武器，那就是圣灵的宝剑。什么是圣灵的宝剑？保罗说就是神的道。那什么是神的道呢？神的道，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紧接着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对，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看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靠着这个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就能够与魔鬼征战，我们就能够得胜世界啊。这个全副的军装，实际无论是真理也好，公义也好，平安的福音，信德也好，救恩也好，神的道，其实说到底就是主耶稣。所以保罗他后来说，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要想得胜世界，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靠主得胜，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想呢，这个今天呢，我的这个信息呢就停在这里。那最后的话呢，我想用保罗的一段话啊，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啊，也是这是保罗当时的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里啊，对那里的圣徒所讲的一段话哈，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和第八节。我想把这两段经文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当时写这封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正在罗马的监狱里边。那么当时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是在欧洲大陆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么当时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他就收到了腓立比教会啊差派这个以巴弗提送来的礼物，所以保罗特别的喜乐，他就回了这封信。那这封书信实际上被称为喜乐的书信啊。保罗因着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的关心而大有喜乐，但是他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喜乐乃是从主耶稣那里来。那保罗在这里边，保罗讲到，他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个实际上就是回应了我们今天一开始的那段经文啊。那主说我不属这世界，你们也不属这世界。那保罗在这里他把万事把世界看作粪土一样，那么保罗说为要得着基督。接下来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当时的弟兄姊妹们，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知道保罗哈是一位特别蒙神拣选，他自己说他曾经被提到这个三重天啊，听到了那个隐秘的事情啊。但是即便如此，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他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那朝着标杆直跑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来所得的奖。这是保罗对于腓利门腓利比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劝勉，我想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劝勉。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请我们大家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今天的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因着耶稣基督而分别为圣，不属这个世界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今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要为你去做见证，为要完成你在万事以先就定下的旨意。主，我们更加的要感谢你，感谢你把那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你赐给我们，你叫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个世界，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就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虽然我们的信息结束了，但是主，求你继续对我们众人说话，用你至圣的真道建立我们的生命，用你活泼的圣言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行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